师兄们好，今天咱们继续学习《楞严经》，下面请看经文：是故于中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。我们的自性能大能小，我们的法身啊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放之则迷六合，不满乾坤；收之退藏于密，连毛头都没有，连最细最细微的这个头发丝儿、头发尖儿那个都没有啊。这是说我们佛性的妙用啊，潇洒自在，一切都是自己毛头里啊转大法轮。所以呢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或者是说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如就像这个用这个海水做比喻啊，同一海水中呢，可生千万波浪啊，此起彼落，这就是一为无量。而种种波浪本身，它这个本体呀、啊，皆是海水，这就是无量即一。又比如说金子啊，可以打造成为形形色色的器皿呐、首饰啊，但是这些本体呀、啊，它们的本体。皆为金，都是金啊，所以一为本体，而无量为功用。我们的真觉妙体啊，是圆满无碍的，大可以容小，小也可以容大啊。只要是完全空掉这个色相啊，着着这个相，大和小啊，既可以互容互摄。如果要着相，那就有妨碍了呀。一切事物本来都没有妨碍的。咱们众生啊，都是因为着相之故，所以才会有碍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就说了，小中可以现大，大中可以现小，无边刹土，不隔于毫端，时事古今，不离于当念。我们的如来藏性本来就具有这样无边的妙用啊，一着相之后呢，就有大小啊、长短啊、远近方圆等种种这个隔碍了。本来小啊就是大，大就是小，小可以摄大，大可以入小。那因为众生着相之故啊，着相的缘故，这个大这个小就不能再摄大了啊，大也不能再入小了。比如这个杯子是小，那个录音机是大，当我们执着在这个相上的时候，那么小和大它是有分别的，执着了吗？啊，认为它这是一个实有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分别就出来了。如果我们的心空了，一切相都不可得，什么地方还有这个大和小呢？啊，大小长短方圆都不可得，通通消归于色大，因为同是性空之故，因此啊，它就能够彼此互摄无碍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：不动道场，遍十方界，深含十方，无尽虚空。不动道场，遍十方界，是我们的真觉妙体本自清净，本来不动摇。十方法界呢，在处处无不是它的显现，十方法界无不是其安坐的道场。有情啊，无情，时时都在说法，处处都在显示妙意。身含十方无尽虚空，这个身指的是法身，所谓青青翠竹无非法身，又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，无尽的十方虚空啊，无处不是法身的显现，因为这个都不在我们法身之外啊，不在心外啊，所以说身含十方无尽虚空，你看看我们自性的妙用啊，是多么的多么的微妙，多么的这个妙啊！再看下面，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毛端和微尘，这都是比喻极小的东西。这里进一步说明小中可以现大的道理啊！普贤菩萨行愿品中就说了：于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。我们的这个涅槃妙心呢，就是正法眼藏，能与众宝，雨就是下雨的雨啊，这个众宝就像雨一样，它能够这个 下下来，雨是动词啊，雨下雨，雨众宝。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从它而生，一切宝物中最尊最贵的是什么呀？我们的涅槃妙心，我们的佛性。因为世间的宝贝能得即能失，它总是不离这个成住坏空啊。皇帝无酒之尊，只是昙花一现。你看这个皇帝，他再不可一世，再多么的这个繁华繁荣，这个富贵也不能长久啊。只有这个真心亘古长存，不变不灭，所以说是最为宝贵的啊。我们要正成正果呀，得成宝王，正了正果，明白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彻证我们的佛性了，这就愿今得果成宝王。你看《楞严经》中这个赞佛记就说啊，宝王刹就是诸佛刹土，在一毛端能现诸佛刹土，表示在在处处无不是佛性之显现，也显示这个小中现大啊，大小无碍。你看时时刻刻哪一个放眼望去，我们行住坐卧啊，山河大地草木众生，所有的一切啊，这个十方寒灵都不出我们的佛性，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佛性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的，它可以大可以小，大至尽虚空，不见其增加一分，哎，它没有增加一分，小至这个小蚂蚱蚂蚁细菌，它也不减少一分。所以华严经就说了，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呀，尘尘土土都在说法，也就是作微尘理转大法轮，不管是有情世间还是无情的气世间都在说法啊。为什么说作微尘理转大法轮呢？在这个佛经里就描述过小世界、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。地球呢就是一个微尘，甚至比微尘还要小，但是坐在这个微尘里，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转大法轮，这个菩萨佛菩萨就来这里啊度有缘的众生，所以说是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啊。灭尘何绝，看看下面的经文，灭尘何绝，故发真如妙觉明性。这是说呢，灭尘何绝，就是要保护真如佛性不能被客尘烦恼所沾染，时时处处放下一切，空灵无助啊，这样呢才能与这个灵觉的真心契合。灭啊，这个地方灭说的就是不沾染的意思，尘呢是客尘烦恼，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客尘呢就等于是灰尘，它不是主人，所以叫客。我们粘在上面要享受，要达到满足欲望的目的而不择手段，那就坏了呀。所以佛教就是要我们明白因果轮回无常迅速的道理，从而改变人生，做一个真实的人，做一个符合人格的人，更由此而超越人成佛。人生啊，它是不久长的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快放下，不要追逐物境，让我们回归原来的就是这个本性啊，一丝不挂，净裸裸赤洒洒的静静，以免枉受啊生死轮回之苦。我们现在都是颠倒妄想而不自觉啊。佛在腊月初八夜渡明心悟道之后就说了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啊都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为什么不自见呢？都是因为妄想颠倒执着之故而迷盖了本性啊，迷盖了我们的本来，现在都是在妄想颠倒执着之中，佛就警策我们要一切放下，等于是当头敲我们一棒啊，叫我们赶快梦醒，哎呀不能在这个梦里头了，造业受报啊，受苦啊，赶紧醒来。故发真如妙觉明性，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呀，真如是体，妙觉明它是相，如果我们真的不着相， 妙觉明的这个真如佛性就会朗然现前，现前了了分明。这个灵觉之性无能知所知，无能思所思，它妙不可言啊，妙不可言，非言语所能描述的，非思量所能揣测的。即使是着了事相，也只能是这个遮蔽妙觉明之相，而于本体呢，它没有障碍，本体依然是清净的，如如不动的啊。譬如说是珍珠埋藏在地下，虽然外面包着泥土，显不出这个珍珠之相了，但是珍珠的本体依然是玲珑剔透的。六祖大师啊，悟道的时候就说了：“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”我们既要认得离言绝律的性体，也要现种种形，现种种相，起无边的妙用啊！如果只知道空不知道有，只认识体性体不起妙用，那说明你还有执着呀，还驻着在这个偏真偏空的窠臼里面。所以大乘佛法是积极入世，不是消极遁世的。假如说死守着这个空，不敢到五浊恶世里边度众生，那就是小乘自了汉了啊！因为他偏到空里，不是空有不二，这不圆融啊。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呢，就明白性与相的关系，就像是镜和影一样的这个关系啊。镜子可以照物，有影子必然有镜子，必然有影子，假如没有影子，既不能成为镜子。我们的真如佛性呢也是这样，因为性空，所以能现一切相，因为出生一切相，所以呢性体必然是空的啊。真如佛性不但空灵寂静，还能生出千万妙用，假如不能生出万法来启用，那就不能称为是真如佛性了啊。好，今天的楞严经呢，我们先学习到这儿啊，明天继续后面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